绕不过的梁山，躲不过的命运。梁山曾经是宋江最不情愿的选择，他几次试图绕开梁山，到头来才发现终究还是绕不过去。如果人生一定会有宿命的话，那么梁山就是宋江的宿命，绕不过，躲不掉，那么就认真面对吧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宋江决意要在梁山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。以前自己的心思并不在梁山，现在需要牢牢抓住梁山这块跳板，这是他人生最后的机会。晁盖嘛，还是大大咧咧的要把头把交椅让给宋江，显然这是个不成熟的老大，哪有老大把自己的交椅让来让去的？老大的交椅不是随便让的。晁盖可能只是把梁山当成一张海拔比较高的麻将桌，只要大家待着比较舒服就可以了。宋江则是要把这张麻将桌改造成一块弹性很好的跳板。俩人的想法有着根本的不同。宋江说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旁边的李逵问，什么燕雀什么鸿鹄，蒸着吃还是烤着吃？一只黑家巧。宋江并非不想要老大的位子，只是时机还不允许。宋公明的仗义天下闻名，一上梁山就抢了晁盖的位子，这样的名声不是宋江想要的。晁盖现在对宋江来说还有用，可以成为宋江的挡风墙。有了这道墙，宋江可以高枕无忧，可以放心去做事，挡风的事由晁盖完成。梁山上的分工基本是这样的，发财宋江去，背黑锅晁盖来。这一次梁山聚首本来要排座次，生生让宋江给否决了。花荣一行人上山的时候排过了座次，按惯例新人上山接着往下排就可以了，结果这个方案被宋江给否决了。宋江说，梁山旧头领依然坐左边，新上山的全坐右边。这一下两个阵营实际上已经产生了，晁派和宋派。新上山头领的入山介绍人是宋江，必然都是宋江的人。宋江不让此时排座次，是给日后重新洗牌埋下伏笔。在后来的排座次中，刘唐和阮氏三雄的地位大幅下降，宋江嫡系的地位直线上升。绕了一大圈，宋江还是要从梁山重新创业。此刻他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跟老爹交代。宋太公一直希望宋江能够光宗耀祖，因此能让宋江在外面当慈善家积累好名声，家里都快吃糠咽菜了。宋江在外面还是一出手就是10两银子。宋江在心中反复考虑该怎么跟老爹说。如果说，爹啊，我接你上梁山，效果估计跟老爹我直接送你去太平间一样。该怎么说呢？实话实说，你儿子我已经当强盗上梁山了。还是说朝廷派我上梁山当无间道，咱爷俩一起去？哪个都不好说出口，毕竟是自己的亲父亲，瞎话不能张嘴就来呀。